主后2008年4月6日华语礼拜，讲道者林慧慧传道，讲道题目大君王的城。
现在让我们一起来低头来祷告。主啊，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再次聚集在这里。在我们的生命中会有许多挫败以及难过，但我们都知道主你是我们的力量，我们的依靠。当我们软弱彷徨及无助的时候，唯有你从不离弃我们，给我们安慰。因着你，我们得到喜乐及盼望。主啊，我们在这里恳求主你帮助我们，时时刻刻引导我们。主啊，你是我们的一切，我们将一切荣耀归给你。主，这样祷告都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耶稣神羔羊，
耶稣神羔羊。
真是感谢主，让我们有这样的机会一起来敬拜他。我想我们就先再一次来祷告哈，让我们安静。现在天父，我们谢谢你，因着耶稣的宝血，让我们的罪得以洗清，让我们能够来到你面前来敬拜你，这是我们的福分。我们要向你敬拜，向你歌颂。我们要借着诗篇的经文，也再次来思想神你的话语。愿主你的心成为能够感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的那一份甜美的一份，让我们能够借着这样子一个敬拜，能够再一次看见主你的荣耀。我们将以下的时间恭敬仰望，这样子祷告就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要用诗篇第48篇来一起来看。那我们先来看这个经文哈，来我们一起用念的哈，就从那个刮胡不用念，好，预备来，请 耶和华本为大，在我们神的城中，在他的圣山上，该受大赞美。锡安山大君王的城，在北面居住的华美，为全地所喜悦。神在其宫中自显为避难所。看哪，众王会合，一同经过。他们见了这城，就惊奇丧胆，急忙逃跑。他们在那里被战惊疼痛抓住，好像惨难的妇人一样。神啊，你用东风打破他师的船只，我们在万军之耶和华的城中，就是我们神的城中所看见的，正如我们所听见的，神必坚立这城直到永远。神啊，我们在你的殿中想念你的慈爱。神啊，你受的赞美正与你的名相称，直到地极，你的右手满了公义。因你的判断，锡安山应当欢喜，犹大的诚意应当快乐。你们当周游锡安，四围旋绕，数点城楼，细看他的外郭，查看他的殿宫殿，为要传说到后代。因为这神永永远远为我们的神，他必做我们引路的，直到死时。感谢主，我们从这个诗篇的经文里面看见诗人他是在颂赞，在颂赞君王的城。那我们先来看看诗篇。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在之前的一个理解，就是说整个诗篇总共几篇，总共几篇，考你们一下。诗篇总共150篇。好好，那150篇有分5部啊，5个部分。然后你如果仔细看那个圣经，如果是和合本，会看得到诗篇卷一啊，然后会有卷二这样子。那我现在做了一个表格啊，可以看到这样子有一个分，就是卷一是从第一篇到41篇，那里头还有分第一篇到和第二篇，两个是算是总序文哈，一个诗篇的序文。那第三篇到第41篇是那个就是大卫的诗，你可以看到他在那个诗的上面都会有标大卫的诗这样子的。好，那从第三篇到第41篇，这是第一个好大卫的诗，整个就是诗集啊，那好啊，集合成为在这一个部分，是我们说它是第一个部分啊，大卫之诗第一个部分。然后到42篇开始，就是你会看得到诗篇写卷二这样子。好，那42篇到第49篇是可拉，你会看得到那个篇幅的开头就有标可拉之子的诗哈。那这样子也集合其中，我们就当作这个也是第一个部分的可拉之子的诗。好，那50篇就不是属在这里面，为什么？因为50篇是那个摩西的诗。好，好，那51篇到72篇又是大卫的诗。好，那你们往下看。好，那从73篇又分卷三了。好，卷三从这边又有分，也是73到83这11篇，你可以看得到它上面写标了亚萨之诗。好，所以这个名称每一篇都有不同的，其实这些是有的是就是大卫的子孙，他们有人用大卫的名来写的，所以你会看到大卫的诗其实不是都是大卫写的诗。好，大卫有写诗啊，但是你看到他标大卫的诗，那也不都是大卫写的这样子哈。那你只要知道说，就是有为大卫写的，或者是属于大卫的是，就是大卫的诗。那他有的就是可拉之子，就是来所集合写的诗，就是这是属于别人或者是亚萨的诗这样子。好，那84到88就是可拉之子的诗，但是这当中86篇你会看得到86篇嘛，标了一个说是大卫的祈祷。好，所以那一篇就不属于在可拉之子之诗里面。好，卷四就从90篇开始。好，卷四就有摩西的祈祷90篇，然后有安息日的诗歌这两篇。之后93到99又是属于写耶和华是王。你会看到这几篇都是强调就是耶和华是王这样子。好， 那100篇到106是属于赞美歌，那但是它就没有标题，你看到到那个诗篇前面就没有标什么大卫啊或者什么都没有，就是它就是赞美诗。那这种赞美诗也分了，我们这边有看得到四部分，一直到最后面的149篇这样子有分这个赞美歌。那中间你可以看到120篇到134篇，这里有15篇的上行之诗。好，什么是上行之诗？这里稍微解释一下，就是很多朝圣，他们以色列人会有那种朝圣的，然后到耶路撒冷要朝圣，那他们要走很多的山路啊。好，那在他们走山路的时候，有时候是上山啊，然后就是要唱这个上行之诗，等于叫做上行，上行阶梯啦，有那种像阶梯的那种路的时候那种感觉。那所以他们会一面唱诗一面去到耶路撒冷。那所以这个集中在诗篇120到134篇这15篇的上行之诗。好，然后就后面还有第四部分的大卫之诗。所以这样子整个就是诗篇分150篇里面，就是所收集的这诗篇当中有分的这五卷这样子。那我们今天这个48篇它是属于锡安的歌，你往下看这首歌，这首诗篇为什么叫锡安之歌？锡安之歌它的意思是在称颂锡安山的上帝，就简单这么说，它的定义可以这么说，就称颂在锡安山的上帝的诗歌。那这是一首用上帝的城，锡安是就是他用神的城，就是锡安，然后作为称颂的对象，但是他是要来赞美上帝。好，那因为他的百姓，神的百姓也是在锡安山敬拜他，在耶路撒冷敬拜他，所以锡安山是因着上帝而享荣耀。好，那锡安歌呢，大部分都是在大节庆的时候来赞美耶和华，来用用这样的诗歌，所以有的时候是唱不出锡安的歌。所以如果你看134篇诗篇137篇，你会看到，但是我上一次在大礼拜堂那边在分享的，就是诗人也曾经唱不出锡安的歌，因为他们已经被掳到巴比伦，那敌人叫他们唱锡安的歌，他诗人就说，我怎么唱得出来，我已经被掠来这路了。所以他那个时候的心境，他无法唱锡安的歌。所以要唱锡安的歌是非常快乐的，跟感谢主，但那个时候的那个是很他的气是很嗨的，或者什么，所以他可能，所以不是都可以唱锡安的歌。所以我本来我今天觉得说，其实我有时候今天的感觉也不一定能够讲这篇因为今天的情绪可能不一定觉得能够讲锡安之歌，因为可能我觉得很 down 的话，或者是说我看到今天的整个状况，我等一下后面可能会分享啊。好，来，所以就是说在大节庆的时候才会用到锡安的歌，那是在赞美耶路撒冷的诗歌。那因为耶路撒冷也是百姓心目中的锡安山。好，那我们来看这一篇跟46篇很像，这两篇其实是很像很接近。那整个诗篇在这一篇48篇分了四部分，第一部分就是这一到一二三节了，第一节应该只是另外一个分出另外一个，那二三两节是在讲锡安的荣美。好，然后四到第七节是在讲到敌军呢看到耶路撒冷城，看到上帝的城，就看到那个就逃跑那种，那敌人的攻打会就是表达出他敌人的进攻是徒劳无功的。好，那第九节到第十一节是讲到赞美上帝的奇妙拯救，然后十二到十四节在歌颂锡安有上帝的保障，所以才攻不破。好，那这是一个很坚固的城池，因为有上帝的同在。好，那现在我们来看第一个锡安的荣美，在这个 诗篇第四十八篇的第一开始第一节，你可以看得到哈，开宗明义就怎么样讲？你刚记得第一节歌词，第一节的歌词歌是什么？第一节的一句诗词是什么？耶和华本为大哈，阿兰的台湾话是讲耶和华既大哈，本为大，说既大，应该大大地的儿子，应该要得到大的赞美。那要在哪里赞美？要在上帝的城，要在他的圣山，所以在歌颂的是歌颂上帝的城或者是圣山，但是这边就在指的就是锡安山。那其实这个锡安山你不要想说它是一座山哦，不是，它就是在指耶路撒冷城。那锡安山就是在说到的是大君王的城，它好几个都是在说锡安山。锡安山也是在他说在北面的哈，你看看个那个整个诗篇的这个四十八篇的个形容的当中，他说是在北面的。为什么用在北面来形容那个上帝的山哈？我们都知道，说以前在怎么样历代下来，王是不是都要怎样？要坐北朝南，对不对？所以那个北就是一种王哈，君王的那种。然后还君临天下，所以那个北就是一种王的位置的那种形容，所以它这个不是地理上在说的一个北面，耶路撒冷不是在北面的意思，它是一个神学上的一个位置，好，那它只是用这样子的一个北面来表达说锡安山是上帝的圣山，这样的一个想法。然后我们来看，他又形容说，这个锡安山是高大又荣美的，就是说它的荣华有没有？好，你看他歌诗词里面想到它的荣华，然后华美，好，那很好看，好，那耶路撒冷是大君王的城，所以是大是百姓的心目中的锡安山嘛，那也是四散到各地的犹太人他们心所喜悦的，好，所以这个锡安山也是全地所喜悦的，好。那他是这个地方在表达说耶路撒冷城是大君王的城，你看大君王其实在这个地方其实是在指说不是这个地方，我说大君王应该是在指犹太人他们这样跟他们周边邻国的哈，有很多的像亚述的君王啊，好，在列王记那边还有叫做以赛亚书那边都有讲到亚述的君王啊，什么这些，算是说起来就是大君王。可是，在诗人的心目中，唯一的君王只有一位，真正的君王只有一位。好，那我们看说在第三节有讲到说，上帝在他的宫中自显为避难所。好，这边在说，上帝他的这个宫殿，他的耶路撒冷城那个整个城。它是有防御功能，是可以成为一个避难所。那这里在表达它是不会被毁坏，好，它可以很坚守，不靠四周围的这些防御工事，好，只靠全心倚靠上帝。所以对耶路撒冷、对锡安山，犹太人的心中就是只靠上帝，上帝就会坚固这个城，好，就会坚固这个国家这样子。好，我们再来看接下去。在形容说那个敌军啊，哇，众王哦，一起，只要他们一同经过，这个讲这个四个字一同经过，刚刚不是给阿哥来拿掉，这是一同来攻击的意思啊、哦。这个一同来，众王都聚集啊，然后要联合起来要攻打这个城的时候，但是怎么样？见到大君王的城就。仓皇逃跑了哈，我形容他是仓皇逃跑，因为他是说他是就上胆了，好，他的上胆是因为他看到大君王的城就哦，跟他跨着生命回来哈，就赶快遁逃了，就跑逃跑了。其实这个时候的诗人可能是想到像西西家的时代，上帝把耶路撒冷城从一个西拿基利王的手中。把耶路撒冷城救出来救回来，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史实。那可能他是想到像说那个众那些外邦的王虽然来攻打耶路撒冷城，可是呢在西西家的时代耶路撒冷城上帝有从敌人的手中就把 这个城救回来，那就是看见他们像是这些王啊，外邦的王看见了耶路撒冷城就逃跑了。好，来看接下去那个第七节，有看到说上帝他用东风来打破他师，从他师来的船。好，我们来看一下，认识一下说这个从他师来的船啊，这个字大概是指说古代的时候他在海上有一种那种大的船队，他可能不是真的是指一个地方啊、哦、那我们从那个列王记上面那边可以看得到说他有一个算是一个解释啊、哦、说他不一定是指一个地方，它可能只是一种像在形容在海洋上行走的、哦、很大型的船只的一个名称，好、哦、像说用他师这样子。那但是也有人认为说他师、哦、应该是指西班牙、哦、西南的一个像是一个那个海港，然后所以就是不管有人这么说有人这么说啊，但是你这边就是他在诗人的表达以后，他相信他看见上帝只要是用东风，哎，就可以把、哦、这些船只，大型的船只、哦、给攻破哈。那所以看见他们对神，对那个东风，大概是指一种比较像是很强烈的大风，它比较算是有破坏力的。哦、但是这里是在指的是说，上帝的力量呢，在上帝的大能之前，哇，这些其他的敌对的、哦、敌对上帝的力量都会望风披靡一样、哦、就臣服了这样子、啊、这都是诗人在他心中的一种信念，所以他写出这样的诗句。好，那我们现在来看接下来第九节开始再讲到上帝的奇妙拯救。你看到第九节开始诗人带我们看见在神的殿中敬拜的人，他们呢满怀喜乐、哦、那这时候他们在默想上帝的拯救，还有上帝对他的选民一种很坚定不移的爱。好，上帝受到的赞美刚好与他的名字相称，就是说他的名字配得称赞的，而且这个是直到地极，直到永永远远。那这边的那个你看到那个直到地极，就是有一点像、哦、永远亘古不变的、啊、那说来，至少我们看见他们会说这样子一种要去看到那个朝圣的人，他们有回到家之后呢，他们会一直不停的诉说他们的经历，然后呢上帝怎么样将胜利者胜利把带给他们，这样子将胜利带给他们。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在讲到这些时候，他们会非常的肯定上帝的拯救。好，然后讲到耶路撒冷城就应当要欢喜快乐，犹大的女子或者是犹大的城邑应当要欢喜，然后看见上帝的右手施行的公义，好，看见他的判断，好，看见他的判断让整个犹大让整个百姓都能够得到欢喜快乐，因为他的奇妙拯救。 好，那我们再来看说接下去他们怎么样去表达诗人他还要对上帝的歌颂。所以整个锡安之歌里头到最后就是在歌颂锡安是这样的一个值得称颂的、哦、一个地方，这一个就是用锡安来表达我们对上帝的称赞。对，他这边要明确的告诉他的后代，要告诉他的子孙，一代要传一代去讲的。所以他关于这个城，关于锡安山，关于锡安城，关于耶路撒冷城、哦、这个大君王的城，他要把这样的一个一代传一代再去诉说。所以他说你要仔细查看、哦、然后要去城楼啊，去他的外郭啊、哦、就是整个城耶路撒冷城你要到处仔细的去看他的有一些什么样的设防的地方，你要去仔细的去查看，去思想上帝的天怎么样子来眷顾这个城、哦、上帝在他的殿中、哦、然后怎么样子来对他的百姓这样子应许那个承诺，然后众人也在圣殿中思想神对于这个城的照顾，对于这个国家的庇护，然后但是他们 唯一相信的不是多么坚固的这些物质外表，乃是要强调的是上帝的同在。那我们从这样诗篇整个这篇48篇我们有看过来，那你现在有个了解之后，我们来看看那这个锡安跟我有什么关系。你会觉得说耶路撒冷城跟你有关系吗？可能会觉得如果真的静下来想，那跟我什么关系，好像没什么关系齁，可能可以没关系嘛，因为我又不住在那里，那里在战争，那里哪一块城墙倒了跟我有什么关系，可能没关系。我们来看看下面的一些照片，这就是耶路撒冷城。可是这是我刚好有人没有给我齁，说世界58大的，就是 top 的58个城市，那第一个就是耶路撒冷城。那它上面的标的字齁，就写说他说它是三大宗教的圣地。所以耶路撒冷城现在是犹太教、回教齁，还有什么基督教，对不对？三大宗教。三大宗教的圣地大家都在抢这里哦，所以耶路撒冷城其实很不平安。他说如果上帝给了世界10分，有10分的美丽，他就把9分给了耶路撒冷，只有1分给世界。但是下面一句话也很悲哀，他说是上帝如果给世界10分的10的哀愁，却也给了9分给耶路撒冷，然后只1分给世界。我看到这样的话你会很难过，就是说这个城其实跟我没关系，可是上帝给他历代来这么多的荣美，但是他却心起起落落。我仔细去你去雅虎什么打了耶路撒冷城，然后就有好多有关耶路撒冷的资料就会download给你，里头就是写了好多历代下来怎么样的兴衰在这个城市里头。你看见耶路撒冷城荣跟他的这叫什么，就是他的荣华的时候，然后跟他衰落，整个被毁了好，所以他的哀愁真的是很大的哀愁。所以你知道耶路撒冷城有哭墙你知道吗？这个西墙，它现在的耶路撒冷城分了4区，有基督教的，有犹太教的区，我把那个资料给大家讲一下，就是它有分了4个区，有伊斯兰就是回教的区，然后还有那个基督教的区，还有犹太区，另外还有一个叫做亚美尼亚区。但是我昨天晚上还想到说，对齁，那我到底对耶路撒冷有多少的认识？好，他说你这个他现在分了旧城跟新城，那旧城的地方齁就分犹太区、穆斯林区，就是伊斯兰，然后还有亚美尼亚区，然后基督徒区，好，在旧城的地方。那所以你去旧城的话，你去参观耶路撒冷旧城，你就会去到他们的那个犹太区的话就有哭墙，好，犹太区有哭墙，然后有卡尔多什么，然后你去穆斯林区就会看到有圣殿山跟过去圣殿的所在地，好，然后那个大石圆顶那个清真寺哦，那个不是圣殿，好，那是清真，不是我们所有的基督徒的圣殿，它是清真寺齁。然后另外亚美尼亚区，然后你去基督徒区的时候，你会看到他们有一个圣墓的纪念教堂齁，还有路德拜教堂，有什么教堂。然后在耶路撒冷的城墙，你会看到西城就是哭墙。那个哭墙是这样的历代下来有被毁坏了的，然后又整个城被毁了之后，后来一直到最后西墙被建起来齁，是到主后齁，就是 主后大概是100多年，因为主后70年的时候，整个罗马帝国啊就来重建耶路撒冷城，然后到了再过60年后，西墙那边就是他们最后只剩下，就是整个城墙、整个圣殿毁坏了，然后城都毁坏了，但是还剩下那个哭墙还在。然后这个以色列犹太人哦，他们每年只有一个这个月，阿夫月的时候，的犹太人的月历哈，在那当中的第9天才能够在那个哭墙那边准许他们去那边哭。好，那你看到整个耶路撒冷城其实是很多的时候，你会看到犹太人，如果你觉得你今天跟你可以看到很犹太人很虔诚的在按着时候面向耶路撒冷城在做祷告，我们都没有他们的敬虔。好，来接下去我要看的就是几个世界你看得到的名像是名胜的地方。听说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万里长城是整个地球从外太空看得到最明显的一个东西啊，是不是哈？那这里有没有上帝？你觉得？他底下中国大陆我就无上帝底下，无啊哈，上帝嘛底下。来，再下去看，这是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宫殿，你知道吗？这是印度的泰姬陵哈。他的一个他们过往了的一个皇后的墓啊，陵墓，但很漂亮。上帝在不在这里？应该也在吧。来，再来呢。好，这是巴黎哦，是不是？哎，那这个巴黎整个城市啊，非常非常的浪漫的一个地方，很多五光十色的什么时尚的流行都会在这里。你看得到的可能是有很多的很浪漫的，可能但是也有很多的奢侈的，好，但是它跟你怎样的有没有什么样的关联性？你觉得上帝在这里吗？好，然后再下来，你这是梵蒂冈，梵蒂冈是全世界最小的一个最袖珍的一个国家，它就这么大，然后这里就包括了什么？就包括了圣彼得大教堂，还有圣彼得广场。好，然后里头有很多的艺术品，你可能会觉得说，这里比较上帝，这里跟我比较同在的感觉，比较有跟我同步的感觉，上帝在这里。好，对，上帝在这里。好，那没错，但是在这里你也看得到也有很多的人的什么样的私心的一面也是可能有。好，来再下去看看圣彼得堡。好，这是另外一个在描这边，他算是被这写说他怎么样也是有他的历史痕迹，让他也是要为了要站得住哈，他也是要傲骨一样，很一副铮铮傲骨哈。最后形容他也是要这样子很傲立的站在这个地方，就是他的地方，他有历史的痕迹走过，他也有上帝的痕迹吧，好。来，我们再看下去，纽约是很多的大建筑物都在这里，但是你看上面一句话说这里是地狱跟天堂的结合，那你觉得上帝在这里吗？应该也在吧。好，我今天都给你们等一下，好，来看看，来接下来。好，这里是北京，这个北京这里是从我们其实以前都读很多的历史的那个历代的朝代所要争的一个王的那个今天跟他跟你的关系有多远或者多近，好，这让我们去思想。好，再来，你看这是伦敦，它是很现代跟古代一种完美结合，就是很多的诗人或者什么在这里也很多的创作。好，来再来看，有一个这个一个好像说是不完美的缺陷，这是艺术品，但是你看在看见人的创作，但是在这当中你也看见了上帝就是让人在这里把他的把心中他的一些美的来这样子表现，那这都是人 的一个建筑物来讲，但是其实这当中你看见了神的作为也有在里头。好，来，那我们来看说接下来这是另外一个里约热内卢，是我们所知道那个巴西的这个一个城市。我很喜欢是它应该是你们也都知道，就是它的山，它有一个很著名的一个耶稣像在整个城市的山顶上。我感觉就会觉得像是这个耶稣像一直在呵护着这个城的感觉哈。好，我们往下走哈。好，你看这个像，整个城市不管在那当中是什么样子，好，那因为这座神像整个这样子屹立不摇在这里。好，来，我们快一点哈，走快一点。哎，这个部分我只要让你看过，就是说有这样子的一个城市，那这个跟你有没有关系？可能世界各地有很多的大城市，可是跟你有没有关系？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大君王的城，那这个是在南半球，如果说起来就是头要倒栽冲下去的一个城市。好，那个月亮是从南半球升起来的，跟我们在北半球其实是颠倒变的哈。好，接下去哈，但是它在整个身高，这个 statue 是38公尺高，好，它屹立在屹立在710公尺高的这个Corcovado 这个山上，好，但是这有它的另外一种意义存在哈。好，快一点，可以往后。所以这就是到这边，那我让我们大家来想想看，今天我们在讲大君王的城，那我们住在跟我们最近的其实就是我们的台南市。好，你觉得你关心过台南市的荣美吗？好，我们诗人在歌颂锡安的荣美，那我们自己关心我们台南的荣美吗？你觉得上帝有没有亲临在我们台南市？有时候你可能觉得很陌生嘞，哈，这样的一个话问出来的时候，你反而觉得有没有，好像可能就变成疑惑了。那我们真的很希望上帝是亲临在我们台南市，要怎么样子哈？你要怎么？那不是要呼口号而已，也不是这是别人的事情就可以。就好了的，应该是跟我有关系的这样子哈。所以我们如何来爱台南市，那我们有没有一个努力来对我们的教会哈？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往下来看说，我们的教会本身上帝有没有在我们教会啊？你如何爱我们太平进教会？我们在这里进进出出，我们在这里这样子使用这个地方，那你关心过我们的教会的荣美吗？好，那你可以做什么？我们下面的一个好，给大家来一个思考。但是我这样子想而已，但是我不知道你还可以有更多的好，还可以有更多的，你可以关怀这片土地、这个城市、我们的教会，好，就是我们的路上的街道、整个环境，好，你都可以做什么吗？你可以做一点减少垃圾吗？或者是说你可以减少噪音，或者是说减少做空气的污染吗？你或者是你只要做一个伸出关心身边的需要关心的人，那你可以怎么样让上帝就在这里？所以上帝不是只在耶路撒冷城，上帝也不是只在里约热内卢有耶稣像那里，上帝其实是在整个环顾在我们身边，他其实就可以微小到我们的心中，住在我们的心里面。那我们最后再来看下去，就算是有什么政治立场不同啊，君父政治啊、经济啊都不均，可是他好像要跟我这个青少年的孩子太遥远了啊，那个八竿子打不到我，对，可是有没有我？如果是我能力所不能及的，那我可以做什么？我想至少我们可以做一个祷告，好，可以为我们城市祷告，为我们的教会祷告啊。所以我最后给大家一个勉励，在我们来看一个有上帝真好这样子一个小小的一段 一些话就是当你怎么样啊，那我们请信恩可以一个一个就点下来，让我们来看。当你觉得双手无力的时候，上帝说你的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好，来，当你觉得压力承受不了的时候，那上帝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得安息。好，那当我们在生气愤怒难当的时候，上帝说不要生气，不要含怒到日落不要轻易发怒的人才是有智慧的。当我们愤愤不平的时候，好，上帝说怎样，不要为自己伸冤因为怎样是听凭主怒因为主必伸冤因为主必伸冤在我，主必为我们伸冤再来，当我们说我实在做不下去了但是上帝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我的恩典够你用。那有人在那边说长道短那我们要成为一个和睦的人，使人和睦能够把这些长短短的话能够把它包容起来，直到你这里听进去就吞到肚子里去，然后你成为一个和睦的人，讲和睦的话来让整个能够更快的和解这是最美好。当有人对人冷漠的时候，当你对人冷漠，上帝却要对你说你要心里火热，要爱人如己然后当你说我害怕的时候，上帝会要给你一句话说，我给你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另外还有，当你骄傲的时候呢，要提醒你，败坏之先人心骄傲，心骄气傲的人，他的名字是叫做懈慢他行事狂妄都是出于骄傲。另外当你忧伤的时候呢，愿上帝的话语能够满足你，因为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当我们吝啬给人的时候，吝啬帮助别人的时候，愿上帝的话提醒你施比受更有福那怜悯贫穷的呢，就是借给耶和华，让我们能够彼此来勉励来行善，因为耶和华必偿还。好，那当你付出却没有什么样的成果回来，愿你也不要气馁，因为上帝说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所以呢，当你如果真的还遭受到患难，那我们真的要在上帝的话来互相勉励，因为我们在一切的患难当中呢，我们就必得神的安慰让我们能够靠着神所赐的恩的那个来安慰那需要安慰的人那当我们忍受走过那些患难，我们就能够去安慰那些跟我们一样患难的人。好，当我们在看不清方向的时候呢，我们就记得不知道往前怎么走就要怎样忘记背后，要努力面前那看着标杆在哪里，寻找神的标杆寻找上帝给你的一个很明确的在前头的标杆。所以当我们流泪的时候，让上帝的话语再次安慰我们说忧伤痛悔的心我必不轻看。所以男孩子不要怕流眼泪因为流眼泪神必不轻看，当这样子的时候是神要领你到生命泉生命水的活水泉源，让你能够为他所安排的一切的丰盛的挑战和前面的道路来为你摆设，他也要为你擦干一切的眼泪。好，你看当你走投无路了这个瀑布的后面到底是什么，上帝说求就得着，寻找就寻见门，叩门要给你开门我们有求告神就会应允我们。好，来再来看还蛮多章的当你流泪的时候这个好像有重复的忧伤痛悔的心我必不轻看然后要领你我们到生命水的泉源，我必擦掉你一切的眼泪。好，在你功成名就的时候要称谢耶和华那不要忘记他的恩惠 当我们在追逐世间名利，有时候你渐渐长大会变成这是很好用的，因为有名有利有金钱是很好用的，但是还要记得上帝说得了全世界、哦、若是失去了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所以如果我们把圣经的话语常常在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的准绳，我们就可以很有力量走各样的道路哈。当你祷告也有不得应允的时候，对不对？但是呢，上帝说他有更美好的要给我们，好，有更美好的为我们摆设在前面。虽然你现在所祈求的没有答应你的，好，感觉。当你爱不下去的时候，好，这边说，上帝说那个爱是才是真正的一切能够遮掩一切的过错。好，因为恨能够挑起争端，让我们能够在爱里面就不怕。好，在爱里面才不会惧怕。就算是你觉得说我给了出去我是不是就没有了，好，当你有爱的时候你就不怕给，你不会因为你觉得你给了就失去了。好，因为爱是很久忍耐又有恩慈。好啊，来接下去最后就是这句话啦，让上帝来赐福我们，让我们啊能够各样的事情是顺利哈。但是我都是祈求说应该是让上帝在我困难的时候能够带我走过那些难处，我相信神会在我的难处的当中是与我同行的。那最后我们用这样子来跟大家来提醒，从大君王的城耶路撒冷城，其实我今天唱不太出来这个喜安之歌，如果看今天的世界，耶路撒冷城其实是被好像是好被三个扒着要剥这块肉，要剥这块肉这样子的一个地方。他真的如果说起来这个喜安之歌，我自己个人会觉得说有时候还不是很容易唱得出来齁。但是相对性来看的话，这世间有这些你看起来像是黑暗的或者是不公的或者是的一面，那你要怎么样去看？你要怎么样去看你的信仰？你今天的信仰要怎么样子摆放？我想只有在神的话语在引领我们。就算是耶路撒冷啊，今天怎么样了？啊，回教徒啊，你觉得回教徒跟你没关系？其实他是啊亚伯拉罕的另外一个后裔，对不对？以实玛利所生的，所以他们也是神的子民的一部分的啊。哦，那其实说起来，这当中有人的一面的软弱，那求神来纪念我们的软弱，但是我们也愿将一切的荣耀来归给神，因为神的确是历代的神啊，这是永恒亘古不变的，因为其实他在这当中都有他的作为。虽然有的时候你会觉得神好像也是默默的不出声音啊，好像也好像没有看见他的伸手当头棒喝哐啷一声，让你觉得上帝在这里这样子。好，可是其实你走过的路再回头往回去看的时候，你会看见你的路径都有神的恩典的指由和那个恩典的路滴啊，滴在你的路径上啊。愿上帝来祝福我们，让我们来最后来用那个诗歌来再一次回应，来将我们的身心灵来归。有一次我觉得我什么时候我会唱这首我灵歌唱，我觉得很刚好，我有去到那个我不晓得讲过，怎么在这里感觉又想像讲过，就是我去到那个哪里啊，我南加尔福，对，我去到南加尔福的时候哈，就是尼加拉瓜瀑布，去到那个滂沱大水的时候，那个整个心灵你真的觉得只有歌颂，你真的是感觉就是你在那个滂沱的那个瀑布的那么大的水在这样子的时候，你真的心中涌出来的就是我灵歌唱赞美主。那所以无论我们到哪里，愿神的旨意在我们身上，让我们能够走在他所要带领我们的脚步，然后也让我们能够将一切来荣耀归给他。
我们现在一起来唱这首回应诗，你真伟大。我灵歌唱，
结束，愿耶和华的脸光照你们，愿他的面容来照耀你，让你一切所行在他的面前，在你的路上都满了脂油，让上帝的恩典和耶稣的慈爱以及圣灵的交通安慰扶持与我们众人在一起，直到永永远远。阿们。